各位法师，各位菩萨，晚上好，阿弥陀佛。很高兴哈，今天呢，能够再来跟大家探讨这个导师方便之道，在华语集里面的念佛法门。那上一次呢，我们谈到了第二节，大乘的念佛三昧。那我们很快的再来复习一遍，那因为这一些呢，导师他非常的有智慧哈，虽然经典里面都是修持的境界，但是呢，他能够帮我们整理的有条有序，真的是要感恩导师他的用心。好，那我们首先看到153页，讲义的153页。大圣的念佛三昧，首先呢，导师就跟我们讲说，念佛三昧，就是看国字一的地方，老师先帮我们复习，就是说上文所说的念佛三昧，是从佛相观，就是观佛相，再来观佛的身身，就是观佛从诞生，然后转法轮，然后乃至到菩提树下成正觉。等等，这样的佛的一生，再来，除了观佛的这身身以外呢，再来就是观佛的功德法身，那经由观一佛，是观十方佛，既有一佛的入门方便呢，进而来观十方佛，所以这样的观佛方法呢，那部分的这个瑜伽行者呢，也把它立为五禅门的一门。那五禅门是哪五禅门呢？我们再复习一下在注脚61，就是安般、不净观，还有持心观，还有那个缘就观缘缘起的缘再来念佛就是我们今天谈到的念佛法门。所以念佛法门呢，也把它列为五禅门的其中一个当然，这是整个发展的趋势，再来大乘不共法，大乘佛法里面呢，它有一些不同的地方，但是也有共通性，那大乘佛法可以说是依甚深行的，它是有甚深行的。那当然，这个甚深行的通常都是跟智证有关系，偏重于智慧。再来，当然大乘佛法里面呢，也有方便行，也就是方便道。就是所谓的易行道，那这个都是一般都是以性增上，以信心为入门，所以简单讲就是甚深行，它是从智证入门；那方便行的易行道呢，当然是从信心入门。再来，虽然有难行道跟易行道，智证跟信证的这样的分别的话，但是它还是有一个共通点。大乘佛法里面呢，佛是无所不在的。而且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大乘功法的大乘佛法的共通性。好，那大乘佛法虽然讲了这么多的佛陀观，那讲的也不止一佛，乃至有无量数的佛，但是呢，虽然讲了这么多佛，那仍然偏重于说释迦佛，所以在第三这个地方，虽众现在十方佛，但能多说释迦佛。所以导师就举了三部经，第一个圈的《般若经》，但是呢，这个地方除了诠释佛以外呢，大多是在偏重佛的无所不知、无所不在，那相好等等这些殊胜。那第二个圈呢，大本的《阿弥陀经》呢，那也讲到，说阿弥陀佛，那放大光明，那遍这个八方上下。八方跟上下加起来就是十方嘛，也是十方无数佛土，那也是凸显这个佛，它有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能力。那道行般若里面呢，那也说到，那持释迦文佛的威神，那能够让大众，那看到阿处佛，那当然也是凸显释迦佛的威神，所以虽然十方是佛那么多，但是仍然偏重于释迦佛。再来，经典里面，当然经典里面当然有众性跟众智的分别。 好，那我们翻过来在154页这个地方，众信呢，当然是以西方，好，西方净土代表的阿弥陀佛，那这是众信。那众智的呢，在东方，在东方的阿处佛。那之前我们也提到，净土呢，那在中国佛教里面呢，那就是以这两大支，两大系呢为主流。但是呢，渐渐的阿处佛，那也被慢慢的遗忘了。再来，虽然众在释迦佛，但是一样呢，可以看到过去的佛，比如说，《法华经》，法华经我们就知道，就是有多宝佛塔，那就是，这个多宝佛呢，那是从过去，那到那个释迦牟尼佛的法华会上，所以也可以看到过去佛，所以呢，小结，无论是众信的或是众智的，那现在见这个现在佛，或是开塔看到过去未来过去的佛，以及来这个地方的佛，那这个都是初期大乘经典的现见佛陀。简单讲，念佛三昧它的定义就是现见佛立在前，就是你如实的看到一个佛，那站在你的面前。那现见佛，那第四大乘佛法的念佛呢，它又有一个特色，就是以般若三昧为主，般若三昧为主。首先呢，导师这个公明讲的，般若三昧的定义，可以讲说是定义就是现在佛悉力在前的一种三昧，就是由佛来当做所缘，那念到一心不乱之后呢，这是佛，我们观相的佛，那就悉力在前。那导师也跟我们讲到，目前汉译的四种四个般若三昧的译本，那总共有4部。那般若三昧呢，其实有2个版本，一个是3卷的，然后第二个呢是1卷的，那1卷呢有8品，那这2部呢，虽然都是写说跟后汉的支流迦谶有关系，都是他译的，但是导师说应该是跟诸佛说有所关系，好，那第三个译本呢，跟般若三昧内容相关的译本呢，就是《跋陀菩萨经》，但是译者呢却失译了，我不知道是哪一位大德翻译的。那第四个呢，就是《大方等大集经贤护分》，它总共有5卷，17品，那里面也在阐述般若三昧的修行内容。接下来导师跟我们提到现存的译本以外呢，跟般若三昧比较有相关的经典呢，那导师也帮我们一一的列出来。那除了《般若三昧经》以外呢，在155页，老师又罗列了《大智度论》，《大智度论》的内文里面呢，也提到了《般若三昧》，在《十住毗婆沙论》，那相传呢，也是龙树菩萨所造，而且呢，这个提到念佛三昧的成分内容呢，更多了，从20品，念佛品20，一直到住念佛三昧品，总共有5品。这个都是在阐述般若三昧的内容。那老师也讲说，这部经呢，其实有糅合其他经典的一种情形。比如说，你内容提到说，一心念若一业，乃至7业。那这个跟我们现在看到的小本的《阿弥陀经》是相近的。那又说不得卧出3月。那这个是跟般若三昧的内容，是相近的。那在《十住毗婆沙论》里面也有谈到。再来谈到般若三昧的修习方法的经论呢，那导师举了几部通常都是，导师以《十住毗婆沙论》为主。那怎么样修习呢？我们看一的这个地方，《十住毗婆沙论》，他说心发意菩萨呢，应该应以32相80种好来念生生，这是观佛的生生。然后呢，慢慢慢慢功力转生了之后呢，再来念佛的法身。那最后呢，其实这些都要舍掉，然后达到10相的念佛。这是一步一步的修习方法。那当然， 最刚开始其实也是从最简单的称名开始，称佛的名号，那这是初入门。所以文下面有四个圈，他是跟我们讲的我们所说的念佛声声跟法声，那跟五禅门的念佛相同，好，导师指的念佛相同就是说，这样的次第从声声法声，其实它的方法是相同，内容也相同。再来修习大圣的念佛三昧呢，主要就是念诸佛的三十二相，那个就是观相，就是观相念佛。好，当然第三个圈导师又提到说，如果初学者没有天眼，那是不能见到他方佛了，但是怎么样能够继续这样子修习呢？那就是念那个佛的十号，那所以这个十号呢也跟佛法的六念，念佛法身的那个佛念佛相同。好，那所以呢导师就帮我们总结，说这样的念佛上面的修习总共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就是念佛的十种德号，那这个也是称名念佛。那第一个呢，慢慢功力加深了，就可以念佛的声声，乃至呢念佛的法身，最后呢要以念佛方便的法门，其实就是要念到念佛的实相。那这个实相呢也就是一相，这一相呢也就是空相。那待会我们提到说，其实这些异行道要跟我们导引呢，其实都是要念佛，要念到佛的实相。好，再来大智度论，导师引了大智度论的内容，那就把它分为两个。好，一个呢就是念佛十号啊，还有念佛的三十二相，好，声声啊，还有法声，这把它编成不究竟的，不究竟义。好，那其实大智度论它提到的就是第二项，实相念佛，波折的实相念佛。那内容就是除了一刚开始的称名念佛，然后念佛的声声，念佛的法声，这要舍啊，舍掉之后呢达到当然以空观，那念到怎样呢，无所念视为念佛。那无所念视为念佛，它是帮我们整理在156页。就划线那个地方，但实相念佛，是于声声法声等无念无思维的，是你之前你在观佛的声声，当然你会取相嘛，那观佛的法声你会去思维，但是呢到这些呢，到实相念佛这个阶段呢，其实这些都是要舍去的，所以是重般若的无所念视为念佛。但是呢虽然是这样子，但是跟我们前面这几个阶段的念佛的色身跟法身是不相妨碍的，反而呢是一步一步的，可能是称名念佛的色身，念佛的法身，才能达到实相的念佛，所以是不相妨碍的。好，再来继续往下看波州三昧的修学次第，那导师就引了大方大集经显护分，那简单的谈一下这个波州三昧的修习次第。那这个修行次第呢，那当然也离不开我们前面所归纳的四种念佛的方法，就是称名，然后念佛的色身，念佛的法身，一直到实相念佛。好，所以我们直接看到156下半部，导师帮我们解释这四种念佛。他看第一个圈，就是念佛的十号，文中这个念佛的十号就是称名，就称名念佛。那看观佛的三十二相呢，就是念佛的色身，念佛的色身。再来第三个圈，色身光明如融金聚，就是好像那个金融在一块，那种金色身聚集成就众碾鱼，碾鱼就是教子，教子，然后就是念佛的法身。当然到最后要引导我们的就是实相念佛的部分。那在157页这个地方导师也引了这个思维要略法，说其实要观佛的法身 哦，其实要一步一步的来，哦，就好比那个这个里面经文里面的一个喻哈，就是先看到瓶子啊，瓶子，但是我们要看的是瓶子里面的摩尼宝珠，但是我们似乎会先看到一个瓶子，那瓶子往里面看，才能看到瓶子里面的摩尼宝珠，啊，所以也是说一步一步来，观佛的色身，才能进步观佛的法身，啊，这样子。那观佛的法身以外呢，导师当然最重是要导引我们实相念佛，所以老师呢就举了《宝波菩萨经》的内容啊，他说，原本的这个念佛的色身跟法身呢，其实是要导引到实相念佛，那不是像声闻那样子，就是离开了色身，那别有一个佛可以念，好，那其实这是环环相扣的，好，只是层级上的不同。好，看小节，在念佛三昧中能见佛跟佛问答，这种瑜伽行的修验，哦，是从佛法到秘密大乘是一致的。简单讲，我们如果修念佛三昧，那其实某个程度上都可以跟佛见到佛，哦，乃至我们第三节会讲到，不只是佛，哦，我们有些还是依菩萨为所缘，哦，观菩萨为所缘啊，以及跟佛菩萨对答，跟佛对答，那个是从阿含经一直到后面的秘密大乘都是这样子，哦，都是这样子。好，那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哦，就是要从念佛见佛，然后引发唯心观，哦，那首先呢老师举了大智度论为例，哦，他说修行者从三昧起，就是初定嘛，哦，三昧就是定嘛，哦，那对于定中的境界，然后进步来观察，哦，所以导师就引了大智度论里面的内容，他就这么说，从三昧起，然后做试念，就这么想，佛从哪里来呢？诶，但是佛没有来啊，我的身也没有到佛那个地方去啊，哦，那如果这样思维的话，诶，就可以想说啊，佛没有从他方来，那我也没有从这个地方到他方去，那到底为何而来呢？其实皆心所作，哦，就是下一行，哦，就是三界所有皆心所作。那为什么呢？因为随心所念，因为我们之前要先称名嘛，然后进入观相，其实就是一种细念，那心随着这样的念，当然佛像它就会隐现在你的心，哦，所以继续讲大智论，继续讲说以心见佛，以心作佛，好，所以这个佛像呢是你心，哦，然后幻现出来的，待会我们讲到说其实这是圣意观，哦，就是你把你这像佛像呢是你观出来的，那心即是佛，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佛像，那心即是我身，哦，因为是你心在主宰你的这个五蕴身，那如果心不自知，哦，这个心不自知就好比诶我们比如说熟睡的时候，熟睡的时候你眼前看到的东西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察觉的，因为你心没有起作用嘛，哦，那就意不自见，哦，就是没有办法看到，那我们现在能够我们醒过来，那能够看到这个气世间的一草一木啊，其实就是某个心的作用，心的隐现，哦，所以心不自知，意不自见，若取心相，哦，就是说如果你再去取这个外在的这个相呢，那这样是没有智慧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心是虚狂的，不真实的，心也是刹那刹那生灭的。再说我们心常常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分别，那这些分别从哪里来？他说皆从无明出，哦，因为有很多很多无明，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常常去分别，啊，分别这个是好，这个是不好，那很多很多的无明烦恼，哦，那也因为这个心相，哦，是外在是心所显的，哦，那心又不真实，那如果这么想的话，那就可以契入诸法实相，哦，这个也是所谓诸法实相就是常空，哦，所以老师就说这段经文呢为瑜伽行者三界为心万法为事的说所本，哦，就是他以 万法唯心、哦、外在的不管我当然我们现在讲讲波罗三昧啊，当然是佛像，佛像是你观出来的、哦、那你心没有起作用的时候，你心没有信念在佛的时候，当然这个佛像就不会显现出来、哦、所以这个就里面就主要是谈到唯心的内容。好，继续往下看，老师说定中见到了佛，听到佛的说法，但是修行者没有到佛国去啊，好、哦，那佛也没有到这个地方来啊。那见佛跟听佛说法这样的现象，其实都是自己的定心所现。那定心可以把它圈起来，好、哦，就是定心所现。所以你观的佛像，来自呢你跟佛对答所听到的法，这个都是你定心所现。待会我们会讨论到，那既然讲到心是虚妄的，那这个佛跟这个法都是虚妄的吗？好，我们先把这个问题先搁着啊，导师会跟我们讲。好，除了大智度论的内容以外呢，其实波罗三昧也有这样的内容。好，先看第一个圈，对定中见佛与佛问答，那波罗三昧也列举了梦遇。好，梦遇，我们都有做梦的习惯嘛，不是做梦的经验嘛。那梦，我们在做梦的时候，诶，被猛兽追啊，那种感受是很真实的，对不对？好，但是醒过来呢，虽然心有余悸，但是你有看到猛兽吗？没有吗？好，所以这边要波罗上面要讲的也是这样子，佛像是你观出来的，但是佛没有从他方来，你也没有到他方去，那这个像这个法到底怎么样显现出来的呢？当然就是唯心，好，唯心。再来，不净想欲，好，不净想欲就是我们观那个不净观，我们会去取相，对不对？我们去取相啊，取相就回到自己的阿兰若啦，或者是自己的道场里面坐下来，然后去观那个不净的相。但是你真的有把那个不净的相拿到你的面前吗？没有嘛，好，是你取那个相，然后细念。就一直想着他，好观，就是一直意念着他那个相，然后回到你的修行的地方的时候才起这个观想。而且修不净观的时候，如果你的所缘掉了，你还要回去好再重新的所缘再观一次。所以不净想欲，简单讲说我们看到这样的不净相，那你也有没有，你也没有把那个不净相就是拿到你的面前，那这样的相是怎么出来的呢？当然这也是唯心，唯心。那这个呢，我们可以看到注脚84，好，84啊，《波罗三昧经》里面就这么说，他说譬如比丘观使人骨，好，就是不净观，好，那在观的时候就观青啊黄啊赤白啊黑啊，好，然后观这样的颜色，好，把它意念起来，好，来意念起来，然后在我刚才提的就是诶回到自己的所修行的地方，然后再意念这一个，那这样你能够得到三昧。好，为什么呢？好，那这个波罗三昧当然用这样来比喻啦，好，说你那念佛三昧成就的时候，佛就会吸力在前。那为什么会有佛吸力在前呢？有三种。好，第一个是蒙佛力，好，仗持着佛力。好，第二个是你的三昧力，就是你的定心。好，再来是本功德力，好，这三项。好，待会呢导师会继续跟我们讲说本功德力其他的译本有不同的译词。好，我们看回来第二个圈，好，除了波罗三昧经以外呢，他用梦欲跟不净想欲来说以外呢，好，那解胜密经那也这么说，我说事所缘为事所现，好，为事所现可以把它圈起来，好，也是就是像唯心念佛的这样的概念，好，依着三摩地，那三摩地就是定，好，那这样的定，那所佛吸力在前，其实就是一个定所显现的影像，好，那并且呢，解胜密用明镜，好，镜子来当做譬喻，好，那解胜密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看注脚86，好，我们注脚86， 那我们直接看到划线的地方就可以了。他说如一善淫清净净面，就是 你人走到那个没有污垢的镜子前面的话，那以直为圆，还见本质，就是你人站在镜子前面，那你看到里面的那个你自己的像，那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人？站在镜子外面的这个嘛，站在镜子前面这个你是本来的这个本质嘛，那镜子里面所隐现的像呢，它只是一个像而已嘛，简单讲，他要用什么样的比喻波州三昧呢？就是我们心才是那一个原来的我们那个人，那我们站在镜子的面前那个像啊，里面那个镜子里面那个像，其实就是我们观出来的那个佛像，观出来的那个佛像。那只要我们心不观，或者是我们定力不够，其实那个佛像是没有办法显现出来的。那干净的镜面呢，就好比我们清净的心有定力了，那能够观出佛像。所以波州三昧叫用梦喻毫不净喻，乃至呢用水啦、油啦、明镜啦、水晶，这个都一样。因为水如果它的水平面没有很多波纹，那你走进去靠近一看，其实你的像也会印在水中，不是吗？其实它是用这样来显现，来说明波州三昧那这个像从哪里来。好，我们看到158页，除了波州三昧经跟解生密以外呢，那如佐所造的色大圣论，那里面也是用梦跟不净来说明，并且引了一个颂来说，他说诸于觉师于一物种种圣解各不同，就是说假设我们都是于觉师那看到同样一个地方，但是每个对他的看法跟见解都不同，那种种所见皆得成，你不能说他看到的不是就好比说我们经典常讲说一水三观，对不对？我们众生看到是水，但是恶鬼他看到的是脓血，那天人看到的是琉璃，你不能说你看到的是琉璃是错的，不是，他因为他各个圣解不同，那就是，但是呢，同样的都是由个人的事所引现的，虽然看起来大家看起来不同，但是呢，都是依他看的这样的事所现起来的，所以呢。导师跟我们讲说，这可见念佛的德号、色身跟法身是于定心中所见的。好，那听到的都是圣解观想所成就的。好，圣解观想可以把它圈起来。好，所以呢，简单讲，我们虽然看到佛，但是当然这个相我们要知道，清清楚的知道，这是我们观出来的，这个也是虚妄的。好，那这是。因为有圣解，有定，有禅定力，那这样观出来的。好，看下一个圈。除了色大圣论以外呢，华严经入法界品也这么讲。他说一切诸佛随意即见，比诸如来不来至此，佛没有来，然后我也没有到那个地方，那知道那个有这样的空观的见解之后，知一切佛无所从来，我也没有到那个地方。那这样的有这样的自见，就知道一切佛跟我就跟梦一样，是虚幻的，是虚幻的。所以老师要跟我们讲，是说从念佛见佛所引发的唯心观，那也成为大乘佛法的重要内容。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最入门的层次就是称名念佛嘛，再来观相念佛，那导师在整理的第三个阶段就是唯心念佛，就是这个地方。好，你要知道你观出来的相其实都是唯心所现。好，那但是呢，当然最后是要去入这个实相念佛。好，所以导师继续跟我们讲解，继续往下看，去入空三昧。好， 在了解以心见佛、心即是佛之后呢，那波罗三昧呢更进一步说，心有想为痴、哦、有想就是有分别，那就是就是没有智慧的。那心无想便是泥环，就是涅槃、哦、你心没有分别，心清净，那就是涅槃、哦、那是法无可乐者、哦、那皆念所为，是法就是你修波罗三昧，那这样的法你会观到佛像嘛，但是这个是不可以乐着的、哦、但是为皆念所为，是你观想心观想出来的、哦、那如果念我们这个念呢，心呢也是刹那刹那生灭嘛，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们刹那生灭的心所观出来的佛像当然也是无所有的咯，对不对、哦、所以有一这样的证见解呢来讲说，诶，其实我们应该要再进一步的达到那个实相念佛。好，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导师说这是从唯心所现，然后去入空三昧，然后从有想念而向离想念的涅槃，对不对？我们有想有一个佛像让我们来当所缘，但是呢这个所缘慢慢我们般若自见够了，好，我们能够去入这个空三昧这样的见解的时候，那我们这个相也要舍，所以要离想念、哦、那这个是必须要有怎样定心所现见的，那只是观想所成，没有真实性、哦、所以佛像是我们观出来的，那也是某个程度上是依定、哦、来显现出来的，那这是圣解观、哦、那是没有真实性的。所以我要念说无有念是空无所有，好，就是这个念头是刹那刹那生灭，当然我们观出来的这个相也是虚妄的，当然是空无所有的。好，导师接下来又提了大智度论的三种空，好，那三种空其实这是建立我们空正见的一个次第了。好，那第一个看分破空，什么是分破空呢？我们可以看注脚89，好，导师在中观经论有跟我们比较详尽的来说明。好，我们看注脚89，第一个圈分破空，老师说分破空呢就是天台宗所说的悉法空。好，悉法空，那老师说如果以碟就是布啦，好，白布，好，以碟为喻的话，将碟好将布呢分析到极微，好，极微有一个佛教有一个名词叫无方分，无方分就是不能再分了，就是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分子啊粒子啊夸克等等分到不能再分了，那分到不能再分了之后是什么呢？那就是空相、哦、那佛教里面也有一个名词叫临虚、哦、或者临虚尘、哦、就是它非常非常接近空、哦、但是呢它又是占有空间的、哦、所以导师说这是从占有空间的物质上说、哦、但是如果从时间上来说呢，我们一天24小时，对不对？好，那又有一小时，又有60分，然后我们再分到刹那，那分到最后，其实也是分析出来也是接近空，了解意思吗？哈、哦，所以我们要来这样来想说，分破空它主要是要对峙说，我们看到。会执着一个有实体的我，但是你去分析它，其实它是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哦、所以是第一个阶段分破空。那第二个呢就是观空，这是从心的作用上来说、哦、就是说因为心也是刹那刹那生灭嘛、哦、所以导师说如观碟为青，说诶你看到这个布呢是青色的、啊、那你就是把它就是认定为是青色的，如果你看到这个布呢是黄色呢，当然就是你的概念里面的这个就是 黄色的布。好，那导师也讲说比如说有一个女人，好，那仇人看到同样的人、哦、仇人看到这个女众的话生起嗔心，好，因为跟她有仇，那亲人看见了起爱，好，那儿女呢看见了起敬，同样一个人哦，好，但是不同人来看就成不同，好、哦，所以 老师讲说好恶美丑都是随这个能观的心不同的转变，好，那境界呢就跟着转变，那实外面的境界也没有一个实体，所以叫观空，因为心刹那刹那生灭，好，刹那刹那生灭，所以叫第一个阶段观空。那第三个呢，十八空，这是缘起的无自性，好，那当然这是般若经里面的内容了哈。老师说，般若经着重在自性空。那自性空是什么？是自性空呢？就是任何一法的本体，那个都是当体即空的，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好，没有一个永恒不变的我。那当体就是空，无自性的。好，那虽然说有这三种空，但是就是说，如果分析彻不彻底，那是另来讲了哈。但是这三种空呢，都可以让我们来了解这个空义。好，那我们回到原文的部分，那前面的一跟二就是分破空跟观空，那其实老师说这是方便说，是不了义的。好，那十八空这个缘起无自性空的，才是佛要跟我们讲的。好，那看第二圈，那波州三昧这样的情形也是这样子的哈。那因为这个相呢，都是自心所见。好，那心是刹那刹那生灭虚妄的，所以这是空，所以是从观空的角度来讲。但是呢，观空那还有一个后面还有一个自性啊，好，自性不一切不坏的空啊，那个怎么来观呢？就是境也空，那心也空，因为境外面的气世间的境也是刹那刹那生灭嘛，那心也是刹那刹那生灭，那两个都刹那刹那生灭，当然都是不实在的。好，那不实在的就是跟无性空相同，没有一个自性，好，是一样的，这个就是一切法不坏的空。好，那导师说当时因为还没有中观学派的成立，那没有，对不起，没有中观学派跟瑜伽学派的学历，那部派之间的学派之间呢，那众这样的行者呢，那就是从这样的分化出来的，就是有这样的概念之后，那慢慢的就分化出中观学派跟瑜伽学派，好，它是用空的这样的概念来说。好，那接下来第五项，波罗三昧为现在，好，十方诸佛现前，好，我们看到159页，好，导师要跟我们讲说，波罗三昧是现在十方诸佛现前的三昧，但是呢，不限定是某一佛，好，十方佛都有可能。好，你观到的对象，好，怎么说呢？导师就举了两个经典来说。第一个圈，如护贤分，好，大基金的护贤分说，独处空闲，当然就是在修波罗三昧的过程的哈。如是思维于一切处，随何方所，好，就是随你所念的那一个方，好，如果是西方阿弥陀佛的话，那就随他所观的就能够看到西方阿弥陀佛，好，重点在随何方所，你要观哪一个方，比如说东方的阿处佛，那他就如果你定力够，那就会随你所现。那第二个圈，波罗三昧也说，那菩萨随其方所，那闻现在还有常念所方所的佛，好，还要想要叫见的佛。比如说你一直在观东方，当然你显现出来就是东方的佛，但是呢不限定你只能观哪一方，好，所以老师讲说波罗三昧所念的是随听闻的他方现在佛而发心念佛见佛的，好，简单讲，如果你发的那个念是要观东方，那现起当然是东方，好，那为什么我们现在常常讲的波罗三昧都是西方的阿弥陀佛呢？那导师讲说，经上特举西方阿弥陀佛名，应该是波州三昧，好，是在北天竺传出来的。那时候刚好就是流行念阿弥陀佛往生净土的法门，所以就以阿弥陀佛为例。所以呢，不是限定只有观西方的阿弥陀佛。好，那我们当然是从一佛那成就之后呢，那成就之后就不止观一佛啦，要渐渐的。比如说观他方的佛， 比如说渐渐叫东方啊，那一直西方啦、啊、哈，上下啦、啊、哈，观十方佛，好，那这样子不断的增多，好，所以呢，如果从一佛观到无数佛的话，就好比什么？老师讲说，遍虚空见无数佛，如明眼人，好，就是眼睛没有毛病的人，那看到满天的星星众多一样，好，就从一佛，然后呢，一直观到无数佛。好，那接下来导师要跟我们讲的是念佛法门盛行的原因，那根本的原因就是佛弟子对佛的永恒怀念，那这个也是念佛法门的一开始。好，那因为那时候佛还没入涅槃嘛，大家都还可以看到佛，但是佛入涅槃之后呢，那敬仰佛的恩德，好，那跟佛的功德，那就是慢慢的就是思想上呢，就有念佛法门这样的兴起。好，老师跟我们讲说，波罗三昧是念十方现在一切佛的法门，那念佛法门不断的广大，好，那念佛经典也不断的多。好，我们之前有讲说，本来是念一佛，好，那念十方佛，那有很多佛名，又没有一个所依，那只好集结成，慢慢集结成八十八佛等等，可以我们可以读诵的内容。好，那他方佛的经典不断的传出，那就表示呢，大乘佛法就是不断的传出来呢，它就是大乘佛法的一项重要的意义。那根本的原因就是佛弟子呢对佛的永恒的怀念。那怀念有几个因素，好，第一个呢，看第一个圈哦，世尊在世的时候呢，那佛的弟子可以看到佛嘛，哈，而且可以听佛说法，好，而且如佛所说的来修行，但是呢，佛涅槃之后呢，虽然还可以听到法，好，因为我们有集结嘛，哈，虽然还可以听到法，但是呢，在佛弟的心中，到底还是没有像佛那样应机开示，好，然后边壁入理，就是因为佛看到观众生不同的根器，好，那他就可以直接点出你适应的修行法门，好，那你很快的。就是也能够有所成就。那遍辟入理这个成语呢，就是深入的剖析，使他靠近最理程，好，靠近最理程。那第二个呢，就是释迦佛入灭了，但是弥勒菩萨还没来啊。那这一段里面虽然有佛法，但是没有佛来教导我们啦、啊、齁，所以这个也是永恒怀念的其中一个因素。好，再来就是第三个，就是因为我们虽然现在有在修学佛法，但是都还没有证悟，好，对生死都还没有把握，好，那如果往来人间啊，那有时候又遇不到佛法，好，所以都有可能怎样堕落，好，都有堕落的可能性，所以这个也是佛弟子永恒怀念的重要因素，好，好，所以重要那个永恒怀念的因素有三个，好，再来盛行的原因。波罗三昧为什么会盛行？好，简单的理由就是能满足佛弟子的愿望。为什么呢？因为波罗三昧成就之后，能够见佛，好，而且能够听佛来说法，还能够跟佛对打。那这个呢，老实讲说，真的是太理想了。好，所以这个是波罗三昧盛行的原因。好，好，来。接下来呢，导师就举了几个经典哦，跟我们讲这样的内容哦，盛行的原因。导师呢就先举了大集经的贤护分，好、哦，那我们就看到第一行的最后一段哈、哦，最后几个字哈、哦，他说：“比诸菩萨身居此土，就是菩萨在这个地方。这个比诸菩萨指的是行者啦，好、哦，在这个地方，那没有到佛那个地方去。”但是呢，却能够看到诸佛世尊，而且能听佛说法，好，那这些就是刚刚讲的，哎，这是能够满足弟子的愿望，好。所以导师跟我们讲说，比诸菩萨是修波罗三昧的菩萨，哦，就是行者，好，修波罗三昧的行者，那成就之后呢，能够见佛闻法，而且能够一生一切深处常不远离诸佛，因为你可以观啊。好、哦，可以观佛，乃至呢，到佛成就， 那第二个圈，波州三昧经也是这么讲说，行如是三昧，就是波州三昧。那比丘已见我，那变成怎样？常随佛，然后不远离，哦，就是能够常常看到佛。哦，当然我们刚刚讲的说，哎，这是佛弟子对佛的永恒的怀念。那论呢？哦，这个论指的是大智度论，他也这么讲说，那菩萨念佛，那得入佛道。那因为念佛三昧能够除种种的烦恼，那除了烦恼之后呢？好，翻过来，好，那这个行者呢，也常常爱念佛，所以就舍身，好，那恒就是恒得知佛，就是常常可以亲近佛学。不管你去佛净土也好，那纵然没有到佛净土往生极乐或是他方国土，那你还是可以修这个波州三昧，还可以看到佛。好，那这是一直在强调说，能够见佛，然后满足佛弟子对佛的敬仰。好，所以导师讲说，念佛能消罪业，那生生世世见佛闻法得不退转。好，这是一切念佛法门所共同的。所以反过来讲，念佛法门呢，它的唯一的要求乃至目的呢，就是生生世世能够到佛那个地方，然后闻法。好，并不是到他方国土里去享乐哦。好，那闻法之后呢，因为能够有成就，得不退转。好，所以这是念佛法门所共通的。好，所以导师讲说，往生西方净土也不外乎这个意义。但是呢，有些行者他厌娑婆而求生净土，就是说我不喜欢这个地方，那我需要到一个安乐的地方。老实说，这个不免消极了一点点。好，哦，其实呢，你是要发大圣心那个地方，到佛净土那个地方去的。好，哦，所以老师也点出说，日本的部分行者呢，也以什么生净土即成佛。好，哦，就说你到净土那个地方去，那嘣一下子就马上成佛了。老实说，这样子真的是无稽之谈。好，哦，因为你去到那边才是修行的开始，哦，不是到那边马上就成佛了，哦，好，那我们休息一下，那再来继续往下看。